最近这个市场啊，哎，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嗯，
一边是所有人，从大妈到小年轻，疯了一样的冲进去买黄金，好像那是诺亚方舟的最后一张船票。
对，全民热情。
另一边呢，深圳水贝，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一个上百亿的盘子，说爆就爆了。
嗯，血本无归。
多少人血本无归？你们想过没有？同样是金灿灿的东西，为什么在一些人手里是保险箱，到了另一些人手里就变成了万劫不复的赌场？
嗯，
很多人冲进去就是图个便宜，什么免工费、低价预定，听着都特别美，但这背后到底是什么？
这个事儿，尤其是深圳水贝这个叫解我瑞的平台，它的核心问题啊，根本不是一句简单的经营不善或者老板跑路能概括的。
哦，
它从根上说就是一个被精心包装成了黄金托管或者预定服务的高杠杆金融衍生品。
衍生品？
对，它卖的根本就不是黄金本身。
对，圈里人都看出来了，这就是个局，但普通人看不懂啊，他们以为自己占了多大便宜。
是的，
实际上是光着屁股走进了别人的赌场。你给大家拆解拆解啊，这个当是怎么上呢？
它的玩法设计的非常有迷惑性，平台告诉你，你不用全款买。
嗯，
比如当时金价是500块一克，你只需要付每克20块钱的定金。
差20块？
对，就能把这个500块的价格锁住。将来呢，你可以选择补齐剩下的480拿走15斤。
哎，或者呢？
或者如果金价涨了，你可以直接让平台帮你把这份订单卖掉，你赚中间的差价就行。
等等，你先停一下，我听着这味道就不对。
嗯，
金价500块，我花20块钱就把它锁定了，这不就是杠杆吗？
你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
我算算啊，500除以20，这杠杆率是25倍啊。
对，
比我们当年做股指期货的杠杆还高，这哪是买黄金，这不就是赌大小吗？
完全正确，这根本就不是黄金买卖，它的金融实质就是一个杠杆率高达25倍，甚至后来高达40倍的看涨期权。
期权？
嗯，
你用20块钱去赌金价未来会上涨，你赌赢了就能分享那500块钱基数上涨的全部收益，而平台就是那个开盘口的庄家。
庄家？
嗯，你在跟他对赌。
我觉得叫他庄家都侮辱庄家这个词了。
怎么说？
一个正经的庄家，不管是券商做期权还是期货公司，他得做风险对冲啊。
对，这是风控核心。
客户在你这儿买涨，你作为对手盘就要立刻去公开市场上买入等量的资产，把自己的风险敞口给夹平。
没错，
你赚的是中间的手续费、服务费，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这才是正道。
对，这才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核心。但解我瑞这种平台，他什么都没做，
他就是空手套白狼。
嗯，他收了你20块的定金，然后把钱放自己兜里，心里就烧香拜佛，赌金价千万别涨。
对，赌的就是这个。
只要金价横盘或者下跌，你那20块定金就打水漂了，直接被他没收。他赌的就是这个概率，这在交易型里叫什么？
裸卖空。
叫裸卖空， Naked Short Selling， 纯粹是在赌方向，而且是跟所有客户反着赌，这是自杀行为啊。
是的，这是一个风险敞口完全暴露的玩法，然后市场给他上了一课。
何止是上了一课，简直是把他祖粉都给抛了。
哈哈哈。
2024到2025年，黄金走出了一波谁也没想到的单边大牛市，一路从500多冲到600多。
是的，
这下好了，所有在平台买涨的客户全都赢了，
而且是大赢。
对，大赢。
这时候平台的灾难就来了，他必须履行合约，但他自己手里一克黄金都没有，
没货，
他只能去市场上用600多块钱一克的高价去买回黄金，然后兑付给客户手里那些500块钱的低价订单。
哇，
你想想，卖一个亏100多，10万个订单就是上千万的窟窿，
资金链瞬间就断了。
对，瞬间断裂。
所以他除了跑路根本没第二条路可走。不过话说回来，这里面有个细节我觉得比杠杆本身更要命。
嗯，
也是普通人最容易忽略的。
你是指他的资金流向？
没错，所有受害者的钱，不管是充值还是交易，都是打到平台客服提供的个人支付宝或者个人银行卡里。
对，
这在金融行业里意味着什么？你跟大家讲讲。
这意味着绝对的红线。
红线？
为什么是红线？因为一旦资金进入个人账户，就意味着它完全脱离了任何金融监管。
看不像了。
监管机构看不见，银行也无法监控，这笔钱是被老板拿去给你对冲风险了，还是拿去买豪车、买豪宅了，你根本无从知晓。
对，
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透明的资金池，
就是一个黑箱，你的钱进去了，就跟你没关系了，什么时候能出来，以什么形式出来，全凭老板的人品。
嗯，
把身家性命交给一个陌生人的人品，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赌博。
是的，
所以这事儿的定性在我看根本不是什么投资失败，
不是，
这就是非法集资，往重了说就是开设赌场罪。
从法律上讲完全可以这么定性，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混同，是为最后卷款跑路创造了最完美的条件。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个老板叫张志腾，网名叫阿腾。
嗯，有印象。
在网上还搞了个 IP， 有7万多粉丝，天天在直播间里管粉丝叫家人。
家人。
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金融圈什么时候也开始流行搞杀熟这一套了？
哈哈，是。
所以你看到头来，这些人压根不是输给了黄金。
嗯。
他们是输给了对金融规则的一无所知，以及人性里那点贪小便宜的心理。
对，就是这个贪。
为了一刻省几十块的工费，一个虚无缥缈的低价，就把几十万上百万的本金交到一个连对公账户都没有的个人手里。
嗯，
这笔账但凡有点风险意识的人都算不过来。
这确实是一个代价极为惨痛的教训。
好，就在这些民间的赌场一个接一个的被市场自己引爆的时候，国家队那边真正的牌桌规则其实也悄悄变了。
对，
这个变化影响极其深远，但奇怪的是市场上大部分人好像还没反应过来。
你说的是从2025年1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关于黄金制品的增值税政策调整？
对，你看资本市场的反应是最诚实的。
嗯，
消息刚出来还没正式实施呢，周大福、劳凤祥这些珠宝龙头股的股价应声大跌。
是的，反应很快。
我记得周大福当天盘中一步跌了将近 9%， 市值蒸发了几十亿，这背后肯定有大逻辑。
嗯，
你把这个政策给大家掰开揉碎了讲讲，到底改了什么？
好，这个政策变化其实很关键，它直接影响了黄金饰品的成本结构。
成本？
对，简单来说，以前的政策是这样的，一个珠宝零售商，比如周大福，他从上游的上海黄金所所买金料，需要先交纳 13% 的增值税。
嗯哼。
但是在他把金料加工成金项链、金手镯卖给你的这个环节，之前交的这 13% 的税基本上可以全额抵扣掉。
我打断一下，用大白话说，这就相当于国家对黄金首饰行业在税收上是有一个隐性的优惠政策的，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这使得黄金饰品在流转过程中的税负成本非常低。
嗯，
但新政策就是把这个优惠给取消了。
取消了？
对，现在对于所有非投资类的黄金制品，也就是我们平时买的金饰品，虽然进项的增值税还是 13%， 但在销售环节最多只能抵扣 6%。
那这中间不就凭空多出来7个点的实际税负成本吗？
没错。
13-6=7， 这7个点最后谁来买单？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理论上这 7% 的成本会压在整个供应链条上，从批发商到零售商，大家的利润空间都会被大大压缩。
所以股价的反应是最直接最恐慌的。
是的。
资本市场认为这会严重影响珠宝公司的盈利能力。
嗯。
但有意思的现象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消息出来之后，这些大牌子金店里的金价好像并没有立刻出现报复性的大涨。
对，表面上很平静。
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自己把这7个点的成本消化了？他们有这么好心？
他们当然没那么好心。
哈哈。
真实情况是，这些头部品牌其实早就通过好几轮的涨价，提前消化掉了这个政策带来的成本预期。
哦，
你去看周大福的财报，在截至去年9月的那个财年里，他的零售金价平均提了 44%。
这么多？
对，年底又涨了一轮，他们早就把未来的成本预支到了今天的价格里。
嚯，原来是这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嗯，可以这么说。
所以真正受到冲击的反而是那些没能力提前涨价，没有品牌溢价的中小品牌。
对，还有夹在中间的批发商。
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
是的。那么对我们普通消费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个最重要。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以后想靠买金首饰来实现所谓的投资或者保值，这条路会越来越窄了。
窄了？
因为这 7% 的税收成本最终一定会通过更高的工费和品牌溢价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肯定的。
金饰的投资属性会被进一步削弱，加速回归它纯粹的消费品和装饰品属性。
这点必须得给大家讲清楚了。很多人买黄金脑子里还是糊涂的，分不清金饰和金条的区别。
是的，这里必须画一条非常清晰的线。这次税改主要冲击的是金饰品。
嗯，
如果你投资黄金的目的是为了保值和抗通胀，那么标准的投资金条，
对，就是那种光板的。
对，就是那种你直接从商业银行或者上海黄金交易所认证的会员单位买的，规格统一，接近原料价的金条是不受这个政策影响的。
哦，
他们仍然享受原来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下就把两条路分得清清楚楚了。
嗯，
想臭美，想待着好看，你去买首饰，但要做好心理准备，它就是个消费品，跟买个名牌包一样，落地就打折。
没错。
真想投资，那就老老实实去买投资金条。
规则就是越来越清晰，消费归消费，投资归投资。
嗯，
想用买首饰的方式来做投资，以前那种以后不想要了还能按金价卖掉亏不了多少的想法会越来越不现实。
这么聊下来，从水杯的骗局到国家的税改，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是，
兜了一大圈，我们发现什么？黄金本身是诚实的，它就在那儿，价格是全球同步的，它从来不骗人。
骗人的是那些利用黄金来讲故事的人。
对，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贪念。
嗯，人性的弱点。
所以我今天就想给大家留一句话，这句话在任何投资市场里都适用，一定要刻在脑子里。
嗯，
你贪的是那点蝇头小利，别人要的是你的全部本金。
这话说的太对了。
为了省那点工费，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低价锁金，最后可能连本金都灰飞烟灭。
而且无论是杰伟瑞这种民间骗局，还是国家层面的税收政策调整，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
什么事实？
黄金市场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规则也越来越复杂。
对，
普通人如果还想靠着听说和感觉在里面分一杯羹，而不去了解底层的交易结构和法律规则，就太容易成为被收割的对象了。
说了这么多坑，那咱们最后还是得给点干货。
好，
如果一个普通人听完咱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想买一点黄金压箱底，到底该怎么买才最安全？
其实安全的路子一直都在，无非就是三条。
哪三条？
第一，最稳妥的就是去各大商业银行买他们自营的品牌金条，比如工行的如意金，建行的建行金。
哦，银行背书。
对，银行的信用背书是最强的。第二，如果你懂一点，可以去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综合类会员单位那里开户购买。
这个门槛高点。
对，那里最贴近原料价，但有门槛。第三，如果实在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就去信誉卓著的全国性大品牌金店，
比如周大福这种。
对，但是要买最朴素工费最低的投资金条。
哦，不是首饰。
不是首饰，记住一定要索取正规发票，而且付款时必须是付到公司的对公账户上。
这是铁律。
对，这是铁律。
是这样，今天我们聊了散户容易踩的坑，也聊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大变化，但你们想过没有，当散户们在各种赌场里输得精光，当国家队在重新制定牌桌规则的时候，那些真正的大玩家，世界各个的央行，他们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更宏大也更重要的问题。
2025年，全球央行买入黄金的势头一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还在买。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央行，已经连续十几个月在增持黄金了。
嗯。
他们为什么在全球经济看起来还算平稳的时候，像蚂蚁搬家一样拼命往自己的金库里搬金条？
是的。
他们看到的，而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嗯，
这背后可能才藏着关于未来几年全球货币体系的真正的大秘密。这个问题咱们下次再深挖。